我们现在看箴言书第十八章，题目还是善恶互论，垂为箴言。一到十，除寡合显露，殉情偏断，传舌懒惰，要真寻主名，真正寻到主的名，这是第一段。
这一开头就讲到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念，并且恼恨一切真知识，这样的人从来不追求主的道，所以他是与众寡合，从来不跟人合作，不跟人家和睦，不追求合一。与众寡合就是自己独自一个人，我要干嘛干嘛，我要怎样就怎样，独自寻求心愿，这个心愿也不是主的心愿，就自己一套，并且恼恨一切真智慧，没有真智慧也从来不寻求，这样的人能够蒙恩吗？恨恶一切的真智慧，没有真智慧是恨恶的态度，是一个真正的拒绝主的道，而不没有主的道在他的心中，所以就是与众寡合。所以恰恰和本章的最后一节是相反，那一节也不好，是什么呢？是滥交。我们不要滥交，滥交是什么？随便交朋友，这也一个那一个，这个凭着自己的喜好，不是在主里相爱合一，所以这个是滥交朋友，自取败坏。这个呢是与众寡合，都不好，都是什么呀？随从自己的意思，从自己的私意来出发，没有一点点追求主的爱，也没有追求主的道。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的二节到四节，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应该怎样的合一，应该怎样的相爱，应该完全合乎圣主的体统，也是完全照着主的道去做。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圣灵赐给的是吧？没有圣灵还没有这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是圣灵赐下来的。也就是说今天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我们大家要彼此和睦，而且要有合一的心在里面。所以这一段实在很重要啊，是神的命令，是神的允许，所以应该合一。但是这个人是怎么呢？与众寡合，跟哪个也合不来，独自寻求心愿。还有一段呢，就是说也是在以弗所书三章的十七十八两节，这里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合一，应该在主里合一，而且应该相爱。这里说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爱心要有根有基，就是说这个根基是主的爱在我们里面，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今天大家一起来追求主的爱，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主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正是我们需要主的爱的充满，我们需要信心在我们里面成为根基，有了信心要加上爱心，这个爱心呢是有根有基的，不是这个飘飘然的，乃是真正的有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在基督里面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所以这个呢就是完全寡合，跟谁也合不来，就是独自寻求心愿，并且恼恨一切真智慧。没有真智慧就合不来，没有真智慧你都不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宝贵，应该追求基督的爱，应该追求在圣灵里的合一。那么你要在圣灵的合一，那你要追求谦卑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才能够合一。所以这些个都没有，所以很可怜呐、这样的人是什么？恨恶一切的真智慧，没有真的智慧，得到是什么？得到就是与众寡合，跟谁也合不来。这是一节。底下我们看，愚昧人不喜爱明证，只喜爱显露心意，这也不好，是不是？为什么呢？愚昧人从来不追求，不追求主的爱，也不喜爱明证。明证就是主的智慧，你就有明证，你就能够有聪明，你就能够真正看得清楚，看得个透。只喜爱什么？只喜爱显露心意， 显露心意就是活在自己的里面，自我的里面显露自己。你显露了半天，你没有彰显神，不是彰显神就显露心意。所以这个是愚昧人，因为什么？不喜爱名正，不追求智慧，不追求主的道的一个结果，就是个愚昧人显露心意。恶人来藐视谁来？羞辱道，辱骂同道，这也不好。为什么？恶人啊，你这个恶人就是不追求主的道，天天活在老我里面，活在自己里面。恶人来藐视谁来？当然了，你这个是一个恶人在里面啊，所以追求什么世上的东西，一套一套，没有主的爱在里面，所以藐视谁来？恶人呢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也就是藐视，藐视人，藐视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羞辱道，辱骂谁道。所以因为羞辱嘛，里面没有真的东西，而且以羞辱为荣耀，以为自己还不错，结果辱骂同道，所以就是骂骂咧咧，追求什么没有追求主的道的结果就是这样，是羞辱也是辱骂。这辱骂就是一天的骂人吧，一天的吃的这个吃的那个，没有真的和平，没有真的圣洁，这是恶人。恶人的光景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追求主的道啊，要追求主的道，你才有喜乐，才有平安。所以你不追求主的道，你就是个恶人。恶人一来，藐视就来，藐视这个，藐视那个，羞辱道，辱骂也道。所以说这个光景很可怜呢。为什么呢？就是不追求。底下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着河水，这是两种情况。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追求什么？追求主的道，追求主的道，追求智慧，智慧的泉源呢？你追求智慧，里面有泉源，泉源像河水一样啊，涌流不止啊。那你不追求，那你口中的言语像个深水一样。那深水你自己深藏谋略，你自己觉得自己不错，结果呢是枯干的。深水似乎是好像有很多的水，实际上这个水不是圣灵的水，口中的言语啊，说了很多的话，实际上呢像深水一样，人家听不懂看不懂。口中的言语啊也说很多话，但是这个话是深水，让人家没法猜透，也没法明白，而且呢不是河水，不是涌流的河水。为什么呢？因为不追求圣灵啊。这里说智慧的泉源呢，所以我们里面要有智慧的泉源，追求智慧，你里面就有泉源，所以就能够涌流河水。在这个以赛亚书58章第11节这里说，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泉源是哪来的。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这里有泉源，这泉源是什么？是神赐给你的，是不是？神时常看顾你，你才会有。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让你能够像个浇灌的园子，就水流不绝的泉源，就是活水啊，永流不止。这个多宝贵啊！这个是从哪里来？他这里也告诉我们，是智慧，寻求智慧你才会有智慧的泉源，像永流的河水。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智慧的活水啊，能够永流不止，而不要自己搞一道，自己这一道好像是深水，实际上是枯干的，是自己的一些的东西，不能够说是活水。底下我们再看，沾寻恶人的情念，颠断一人的案件，都为不善。那就是说都为不善这句话在哪里呢？这句话就是在这一个第17章的第15节，也是同样的光景。就是什么呢？那你说的什么？那你说的这两样情况，神憎恶，不但是说都为不善，是吧？哪个都不对。你沾寻恶人的情面，你向着恶人，你也偏断异人的案件，这两样都是神憎恶的。所以神憎恶的，我们也要憎恶，不能够追求这些，这些个都是不对的，是神憎恶的。因为你没有正确的思想，你是偏断，你是沾寻，就是讨人喜欢，偏断也是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话神不喜欢。都为不善， 不但为不孝，而且是神憎恶，所以神憎恶的我们要极其憎恶，那我们要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他是恶人就是恶人，他是义人就是义人，你不能拿恶人当义人，拿义人又偏断，所以这都是神不喜欢的。底下愚昧人张嘴起争论，开口招什么？招鞭打。这个是愚昧人，所以他能说什么？开口就是争论，跟人家争啊争啊，自己觉得自己有理啊，开口呢招来鞭打，招来鞭打，人家当然也对你不满意，也是要鞭打你。这个是愚昧，所以我们不要说愚昧人张嘴就起争论，都是自己的看法，没一点点神的观点，都是愚昧，都是错误的看法。所以我们不要学习这些，不要张口就去争辩，争辩半天都是错误，开口招来的也是变的。底下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这也是不好。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呀？看到这一个愚昧人呢、啊、愚昧人他的口是什么？是一个自取败坏，这个口里面所说的句句话都是败坏，这些句句话都是不合理的，都是错误的，而且还自扬得意，自己来讲出来，实际是自取败坏。他的嘴呢，口跟嘴是一样的，他的嘴什么？是生命的网罗，害人呢、啊、这每句话都是害了他自己，也等于是害了别人。生命的网罗实际就把他自己也掉到里头去，实际呢都是错误。所以雅各书的第三章，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三章，讲到愚昧人的口，讲到我们的口啊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口里头所说的句句话都是错误，都是败坏，都是害人也害自己。所以第三章的三节六节和八节这几节我们看一下，雅各书这里的第三节我们看一下，我们若是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驯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就是说一定要，我们的舌头啊是最不干净的，我们的舌头随便讲话，就好像你要用脚环呢、啊、放在马嘴里，不然的话这就不顺服，就说明我们的嘴实在是恶的，这个嘴是不听我们的使唤。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什么？第六节说，看呐、啊、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够啊把生命轮子都点起来，好像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所以太可怕了。所以说我们要禁止舌头，不要随便讲话，这个舌头就是害人。第八节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所以说我们的舌头啊，不要又赞美主，一会儿呢又去咒诅别人，所以这个舌头是害人的，所以我们这个舌头要洁净啊，我们的舌头真正要分别为圣，不能够随便的讲东讲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要洁净。愚昧人的口啊自取败坏，所以这个愚昧人呢，我们不要做愚昧人，要谨慎自己，这个口不能够随便讲话。你的口是什么？是成了一个生命的网络，一天的害人，所讲的话句句都不是属灵的生命的东西，是一个网络，害了自己也害别人。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传舌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我们不要做传舌的人，一个不要爱听这些什么呀，像美食一样的深入人心腹的这些个话，爱听啊实际都是错误的，而且呢搞得天下大乱。所以说传舌的言语我们不能听，这些个话就是害人。他传舌嘛，东讲讲西讲讲，讲的整天下都大乱。所以第一我们不要去听，第二我们也不要去什么呀，去讲讲，这也是专门有人喜欢传舌，传来传去越传越糟糕，如同美食一样的深入人的心腹。所以我们要小心了，可不能够随便的讲一些个闲话，东讲讲西讲讲，真是闹得大家都不安。哎，底下就是说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这又是一段，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做工不要懈怠，做工懈怠等于不做， 你就是浪费，浪费人了，浪费金钱也是浪费时间，浪费人为弟兄就等于是浪费，你什么也做不成。做工不要懈怠，我们要殷勤做工，要努力的做工，你才会有收成。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殷勤，不可以懒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看一下后书的第三章第六节，弟兄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是弟兄不按规矩而行的，不遵守我所吩咐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着规矩而行，也未尝啊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你们一个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而是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下面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这是保罗的教导，你不做工你就不要吃饭。有些人呢是什么关系呢？有些人是在哪里专门到这家串串那家串串，有人专门吃教会的饭，为什么？不花钱。所以保罗说，你不做工你就不可以吃饭。这个说的太好了，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所以保罗责备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你们，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就是不做工不可以吃饭，你不做工你就等于浪费。所以要做工，要殷勤，要努力。教会里也不能吃闲饭，真的有人跑到教会就是吃白饭，这都不对啊。你这样懈怠根本等于不做一样，结果呢就是浪费，对人讲没有一点好处。底下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这个告诉我们，主的名啊是最美，主的名是最该得荣耀。我们要高举主的名，我们要传扬主的名，我们要奉主的名来给人医病赶鬼，这都是主的名。主的名是什么？就是一个坚固台，就是说主的名啊使得我们能够安稳。你在他的里面，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你在他里面你可以安稳，能够守住，能够使你蒙保守的意思。蒙保守在哪里？在他的里面。因为主的名是何其美啊，这个是神把他高举的名，是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所以主的名最宝贵，所以我们要藏在他那里面，一人奔入啊，我们要奔到他那里面就得安稳。所以主的名能够保守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蒙保守在他的里面。第二段一共就两段，11到24。第二段是除骄傲，除掉骄傲，皆愿威吓，就是吓唬人，威吓滥交，除尽愚昧。主为密友，主是我们亲密的朋友。我再说一遍，今天就是要除掉什么？除掉骄傲，皆愿威吓滥交，除尽愚昧，主为密友。一共怎么两段？这一段最后是要真寻主，寻找主的名，除掉这一些个恶，前面都是一些个缺点要除掉，那么最后呢要真寻主名。
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
富足人呢有钱呢，他当然有的是财物，财物就是他的坚城，他能够觉得万无一失啊，我钱的很多，他心里想犹如高墙，就是说他靠的就是这个钱财，钱财好我就能够舒服，我就能够高枕无忧，好像高墙一样在这里。其实地上的财物让你没有真的平安，你财物再多也没有平安，最要紧的你是得到了神给你的宝贵，你才会安稳。他心里是怎么想？哎呀，我钱多，我财多，我有的是钱，我就是像高墙一样，我可以高枕无忧，我可以平安，这个不一定。所以说地上的财物靠不住，今天是你的，明天突然间来一个贼，来一个坏人，把你所有的都给你抢走，你不就没有了吗？所以不要靠这些， 保罗说不要靠那些无定的钱财，要靠赏赐给我们百物的神，要靠神，神赐福这是最要紧。你不在乎你有钱没钱，这些个都是虚假的，我们不要靠这些。
底下败坏之嫌，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人是败坏了呢？就是骄傲，一骄傲就完了。这里例子最好就是一个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很得到神的帮助啊，他各方面很搞得很好啊，但是后来怎么心骄气傲，骄傲到什么程度啊？他不该管的事他管，他不该管连胜军80个勇敢的祭司进来拦阻他去什么呀？去献祭，这献祭本身就不是他的事情，他要去，这就是骄傲啊，你谁也管不了我，我最要紧啊，结果就败坏了，真的败坏了。就是当时他就是额上就长了大麻风，而且到死也没有好，就完了，所以一骄傲就完了，败坏了，整个就败坏了。所以我们真是要求助给我们谦卑的心，你最好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最糟糕的时候了，骄傲起来了嘛，一骄傲就完了。所以例子很多呀，无论西西家了以后的是约西亚王，一个个都很好，但是后来怎么就是骄傲起来了，不买别人的账了，你法老是怎样，你法老说话我也不听，法老是奉神的名讲话他也不听，他觉得他比法老大得多，也是骄傲，后来就一下子就上了次车了，就完了，是不是？当然他的成绩还是很好的，但是至少是有了缺点了。所以说我们真是求助给我们要心里一直谦卑，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这句话就是叫我们怎么样蒙保守啊，蒙保守的秘诀就是一直谦卑，要一直谦卑。约瑟就是很好，约瑟一直谦卑，他不但是坐监牢的时候他很谦卑，就是后来做了宰相了，了不起了，他是一个在法老之上了，这么了不起，他还是很谦卑。所以说蒙保守啊，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求助真是用谦卑来保守我们。哪怕更别提了，哪怕是什么就是败坏，为什么？骄傲啊，我的财物很多，我了不起啊，我给谁，我谁也不给，结果也就完了。所以以后神管教他，他就死掉。所以求主怜悯了，给我们谦卑，永远谦卑，而且才能够蒙保守。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这个什么是愚昧羞辱？那就是这等人还没听完呢就回答，抢话，没有礼貌，不但是没有礼貌，根本就是自己无知，还觉得自己你比别人强吧，一定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所以还没听完呢就马上回答，觉得自己有，实际呢是一种愚昧，也是一种羞辱，这个愚昧羞辱就露出来了。所以这就求主怜悯，让我们也是因为不要觉得自己有，觉得自己好像很不错，也是一种对人的也无礼貌，就叫抢先呢就来回答，实际你是最愚昧，也是羞辱，话还没说完呢他就来先说，这实在是不好。我们底下再看，一个是人有疾病心能忍耐，你疾病还能忍耐，但是心灵的忧伤，他来说心灵的忧伤啊，谁能够承担呢？这个是很难承担的。所以我们举的例子就是老雅各，雅各自从他失去了约瑟，他心里一直忧伤，一直到后来知道约瑟还在，车都来接他来了，他心里冰凉，以后才苏醒，才能够转过来。所以这心灵的忧伤，这也是他的儿子骗的造成的，很长时间心里面忧伤。求主怜悯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心灵的忧伤呢要免掉，不要这种忧伤难以承担的意思。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一个得知识一个求知识都是好的，是聪明人，一个是智慧人，聪明人智慧人已经是聪明人了，智慧人了还要求吗？还要得吗？还要得，还要觉得自己不够，那么你的心呢就得知识。得怎么得呢？就是不住的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觉得自己不够，还需要更多的领受，更多的蒙恩。这个智慧人呢也是这样，
那已经是智慧人了，他的耳朵就是来求，来听知识的话语，他更多的来求，就是说这两个就是心也好，是耳也好，都是不断的在求知识，能够明白更多的是明白更透彻，能够更多的明白，那就因为他是聪明人，也是智慧人。愚昧人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主的道，明白的更透彻，不是我知道一点我就够了，不够啊，不够啊，永远觉得自己不够，确实是不够，是不是？要看这个透，要明白神的心意，不是你知道一点就够了，还要知道再多的知道。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32节，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明白第一句还不够，你还要明白的更多，就是32节，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这是主的大爱呀、啊！甚至这个神的爱子为我们众人都舍了，为我们牺牲，但是底下还有一句呢，那你要更深的明白，你就必须更进一步，底下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如果你马马虎虎学习，那么就得到第一句，你要得到两句，你就得更深的明白，就是主的爱，他不但是为我们舍，而且把万物和主耶稣一同的白白的赐给我们，那你就更加的完美了。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这样的渴慕主的话语，才能够明白的更深更透。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神不但把爱子赐给我们，而且把万物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一切都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就是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求，心要得，耳要求，一直求，你才能够得到。底下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面前，这就是我想这个第一句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礼物为他开路。你说什么礼物啊？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就是礼物，给你开一条路。开条什么路？这就告诉你，把你引到了高位的面前，主耶稣就是这个高位，引到他的面前，就是说你就能够明白主的道理，引到他的面前，你就能更深的明白。明白什么呀？这个高位就代表圣灵，也代表主自己，代表圣灵，你就能够更深的明白。所以说这个礼物为他开了路，正是主的话，使你能够明白，更多的明白。明白什么？明白主的道，明白主的道，更深的明白主的道，引他到高位面前，就是把他带你到高位的面前，你就能够明白的更多。那明白的是什么呢？这个高位是代表圣灵啊，圣灵的工作。我们看一下，还是罗马书第八章，这里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就是说我们要更深的明白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就是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更深的知道该怎么祷告。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圣灵的帮助，因为我们并不晓得怎样的祷告。你说我们都不晓得该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来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你就明白怎么祷告。原来祷告是需要圣灵帮助，需要圣灵开启，圣灵引导，那我们就知道怎么祷告，你就明白神的心意了，就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底下意思也是这样，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能够什么呀？替圣徒来祈祷，能够明白。所以说我们需要圣灵，圣灵能帮助我们。所以这个高位的可以代表圣灵的工作，就能够引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主的道，使我们能更深的明白。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主圣灵就会带领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这个礼物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开导我们，我们就能够明白。底下呢，先述情由的似乎有理，但是灵舍来到呢就查出实情。你先讲觉得自己有理，似乎有理，似乎有理就是有问号，不一定是真的。那怎么能真的呢？底下就是灵舍来到，他知道这情况，能够查出实情，那就能够明白了。所以说我们不要着急，不要觉得自己似乎有理就对，不一定对，查出来了，灵舍查出来实情，使你能够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说要谦卑的态度，要等待，要看这个实际的光景是什么。底下 撤迁能够仔细征集，也能够解散强盛的人。这个就是根据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跟这个意思有相同。十六章也是告诉我们撤迁，天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就是撤迁是一种方法，使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使你能够让神来定夺，而不是自己来定夺。所以就仔细纷争，我们太容易争竞，你说你的对，我说我的对，到底哪个对，所以弄不清啊。所以也能够解散强盛的人，强盛的很呢，就是有些人他就说自己对，这你怎么办，撤迁就解决了，就是一种方法，就是让神来做主，让神来定夺这件事情。所以亚伦子孙乌灵同名也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不要自己的意思，要神的意思，要不然呢互相争竞没完没了。底下弟兄皆愿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很难。这样的争竞如同什么呢，奸债的门栓没完没了，就是一直在争，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难办的。弟兄皆愿，姐妹也可能是皆愿，所以我们怎么样做，我想就应该学习保罗的态度，就是帮助这两个人，要勉励。所以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就提到，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二节到五节，他说我劝尤阿爹和寻都基，这是两个姊妹，要在主里同心。可见呢，不同心了，或者看法不同，或者意见不同，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不同心。我也求你这个真实同福一恶的来帮助这两个女人。他这是对腓立比教会说的呢，腓立比教会很多的同工一定是这样，现在呢对这些个同工讲，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经与我是一同劳苦。还有格里勉是另外一个人，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他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就是都是很宝贝的姐妹。但是呢里面不同心怎么办，要在主里同心，而且呢你们要帮助，特别提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有的时候是怎么也说不来，第三者来了一同来说一说，在主里头在福音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同劳苦的，跟保罗都同工过的人，是很好的姊妹，结果呢不同心，所以一定要帮助，要帮助使他们能够同心，使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就能够合一起来，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所以底下就保罗讲到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就到底第三节就行了。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的帮助，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啊，合不来了，不同心了，或者是有些什么原则问题啊，有些什么看法，所以我们需要帮助，使他能够合一。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祝福，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这个我本来就是说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也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哎，这样解释呢就好一点，就是说可能是好的方面，好的方面来讲，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在太福音第十二章，一个是三十五节一个三十七节。三十五节说善人啊，如果是善的，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呢用一种看法，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三十七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或者是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就是说有两个可能性，这两个可能性就一个就是他是善的，那么就能发出善来，那么结果呢是好的，他那个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如果是恶的，那你就是是害人呢，你自己充满了这些实际是恶的，将来人也要定你为恶，就是这个意思。你想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就是有生死大权，神叫你死你就得死，叫你活你就得活。为什么？因为神掌握着呢，我们的生命长短都在神的手里，是神。另外呢有一些个坏的一些个君王，他可不是有权利啊，有权利叫你死叫你活，所以这就是看 这是什么人了，喜爱他的就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说到底结的是什么果子，主的爱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动作一切都在乎神，神帮助你，你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生死嘛，在舌头的权下是神来掌握，当然是对你有益，神来掌握。但是有一种呢，就是恶人，恶人就是当然了，随便他就是叫你死叫你活，就是他这个生死的权柄呢，在他的手里，就是很多人都是被他们弄死的。这最近不是吗，这一个土耳其这一个君王了不起啊，他是个君王啊，他甚至自己提出来要做什么呀，要做这个圣战。这个圣战是什么，就是要致死所有的基督徒，也把基督徒都弄死，这就是他高兴了。所以你看看这个权柄多大，喜爱他的就吃他所结的果子。底下得着嫌弃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两处以后第十九章也在提。最要紧的是得着了神的好处，是耶和华的恩惠，给你有好的妻子，能够蒙恩。亚伯拉罕的妻子就是神预备，虽然开头就是根本不会生育，但是之中呢能够生育，这不是奇妙吗？就是完全是神奇妙的作为，使得以撒是从谁生的，是从撒拉生出来的，从一个不会生育的一个女人，而且年老了已经都90岁了还能够生，这就是神预备的，神安排的，是耶和华的恩惠啊，才能够做到。所以后来撒拉大大的感恩的，哎，我90岁我能够生了，就是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给的好处。不然的话撒拉就是根本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能够生出来就是耶和华的恩惠，是神的好处。底下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威胁的话来回答，这两种情况。贫穷人说哀求的话，贫穷啊，也可能只是灵里也是贫穷，什么也没有，所以他就是说出话来就是哀求的话。哀求人呢，自己没有嘛，什么都没有。富足人呢，用威胁的话来回答，为什么？自己富足啊，自己有啊，用威胁的话，这样是不好的呀。为什么威胁人呢？觉得自己棒啊，自己有啊，我们有应该更谦卑，应该更柔和，应该帮助人，人家没有，他威胁人，这样的话来回答的，这个当然是不好。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种富足人，让你真正的有富足，你还要谦卑，是谦卑的态度来回答，那才好。底下最后就是滥交朋友的自举败坏，滥交啊，什么都交，像这个约拿达就是最坏的一个人了，暗嫩也要交这个朋友，后来给他出个主意，你说出什么坏主意，这叫滥交，最后害死他就是这个约拿达搞的这一个滥交暗嫩，他才奸污了妹子，最后也被亚沙龙杀死了。所以这些就是完全是滥交啊，自取败坏。唯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所以这个朋友我们要交，唯一的一个朋友是谁，就是主，主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说我们今天不但是他的门徒，听主的命令遵守主的道，我们更要成为他的朋友。真正主跟你是无话不讲，真正跟主是这么亲密的关系，这个是更宝贵更要紧。所以跟前面一节比起来，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滥交，也不要什么呀，与众寡合，跟什么人都不交，跟什么人都不来往，和滥交真是两个极端，都不对。我们今天最要紧的要交好朋友，弟兄姐妹在一起也应该是和睦同居啊，一同来蒙恩，一同来感恩，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这个也是好的。有一个朋友，这就是指的主，那是更亲密。我们要跟主的关系真是要最亲密的关系，像大卫一样，大卫是在苦难中在艰难中他跟主更亲密，这才是宝贝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交嘛交好朋友，不要交这个滥交，也更不要与众寡合，什么也不交，这样两种极端都是不对的，结果就是自取败坏呀。所以说我们要交好朋友，真正明白主的心，更加的能够使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一同来 明白神的旨意，能够更多的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你只有在一起明白，才能够领会，才能更加的爱主。就到此。